正在行动，我是行动。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谢欣，我们最近一直关注的跟萨德导弹防御系统有关系的消息是铺天盖地的在媒体上进行报道。那我们也看到了本周萨德导弹防御系统的第一部分零件已经是运抵了韩国的乌山军事基地，要开始组装了，而且这个时间是一再的提前，曾经说的是要在年底前做完，然后最后又变成了九月份，现在可能提前到可能五月份就可以给装完了。
是。那么这个事情呢，我们看到现在引发了中国官方和民间非常大的一个反弹哈，在中国多地出现了抵制乐天和韩国产品的情况。在这个丹东的朋友给我发来了很多当地这个他们的一些照片，包括他们乐天的超市关门的一些照片，都可以看得到。那么看到在中国呢，现在是目前关闭了乐天39家的零售店。
是的，那这是目前民间对于乐天一个抵制。那么中国的官方也有表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周二的时候在记者会上就说，我们坚决反对美韩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也将坚决采取必要的措施来维护自身的安全利益，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美韩来承担。那么您觉得韩国建设这个萨德系统到底是为了对付朝鲜还是针对中国？因为他们也是美韩反复的强调，这个对于北京和莫斯科是没有任何威胁的。同时您觉得中国目前惩罚韩国的行为，包括官方和民间的这种抵制行为，是不是真的能够起到作用？那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13007993231300799323 来参与今天节目的讨论。那么我们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等待，首先我们先接近我们的特约评论员蔡元。蔡元你早。
哎，行动你早。
那么你最近关注萨德方面的这个消息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看点？
我觉得这个萨德主要有两点。第一点，我认为这个萨德这个防导弹系统的部署，它不是针对中国的，因为这个韩国长期以来就受到这个朝鲜的这个导弹威胁，这个朝鲜也是近期以来不管射这个也试射了很多的这个导弹，不管是这个短程的、中程的，还有现在甚至这个说的这个所谓的洲际这个弹道导弹都在试射。所以说，而且不但说是这个有这些导弹，而且有包括这个朝鲜有大量的这个远程的这个炮兵部队，所以说对这个韩国也就形成了非常大的威胁，包括这个甚至朝鲜威胁过要把这个韩国的这个首都汉城变成一片火海。
是，
所以说这个长期以来，这个朝鲜是对这个韩国是有这个致命性的威胁，所以这个萨德导弹系统的一个部署，我认为最主要的针对的这个方向还是针对朝鲜。然后又说到这个，刚才你说到这个问题，说会不会就是中国通过抵制这个乐天这样的超市会对韩国造成影响？我觉得这个效果应该是非常有限的。第一，这个是毕竟是干系到这个韩国最切身的国家安全利益，如果说是能通过中国民众抵制在韩国在中国开的一些超市就能迫使韩国政府就范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不太可能的。这个如果反过来想，如果说是中国部署了这个战略导弹防卫来防卫这个来自于其他国家的威胁，如果说是这个其他国家通过抵制中国产品就能迫使中国政府就范的话，我觉得这个也是不太可能想象的发生的事情。所以这是我的两点观察。
好的，那么呢，下面把时间交给我们线上的听众朋友，听听他们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的。首先是李先生，您早。
哎，你早，主持人啊。我想这样看啊，古有一句话叫做天有不测风云，人有祸难信啊。像朝鲜这南朝鲜这种萨德导弹出乎我的意料，它的进程之快啊，出乎我的意料。那么我认为啊，他针对朝鲜和针对中国，这个没什么意义，因为他放在那边，一旦那个萨德导弹他建立起来，不管怎么样，对我们中华民族都有危险，这是事实。但是我是想这样分析，就是这个导弹一旦建立了以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啊？这个就是。这个因素就是说这是一个危机啊，那么我们怎么样化解这个危机？那么我认为呢，就那个嘉宾说的也有道理，主要是针对北朝鲜。从目前来看啊，就是美国就警告你，你如果说再无法无天 我就要打掉你啊，有这样的决心。
那您觉得中国应该加强对朝鲜的控制吗？
中国从这一点来说，我认为中国从金正男这种事情发生，中国现在正在放手，因为国与国之间啊，特别是邻国，最好是没有关系啊。这个你看，俄国它的邻国，美国它的邻国古巴没有关系，这是最好。那么我们现在就是中国现在应该抓住这个步走对了，
嗯，
就是像南朝鲜，就是我要跟你离，你以前中国和南朝鲜走了很近啊，让他们做生意什么，现在就是第一步管理超市，这是第一步警告。最后
您觉得这种关超市的这个行为有用吗？会对韩国
有
压力吗？
绝对要做，这一步绝对要做，不仅要关你超市，最后我还要和你断绝外界关系。因为什么？这个萨德导弹最主要，你看那个古巴，最后是古巴卡斯特罗他决定，你苏联不能上我，一切就是变成和平。今天古巴还是安全的，生活了非常开心。
嗯，
那你南朝鲜如果说现在把萨德装上去了，那就是一种引火上身。我要警告你，我如果不警告你，那什么时候警告你呢？所以说这是非常必要的。
嗯，好的。
但是我还有最后的一点，
嗯，
萨德导弹装上去，中国当然要增加自己的科学力量啊，自己的反导系统，这是必然的。
嗯，
但是还有一点，这是一个危机对于中华民族，但这却是一个契机啊，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让我们中国变成了一个各地方人民的平等均富民主的国家，这时候是最好的时候。
嗯，
我就是呼吁一声，我们大家一起做一个平等，到时候西藏、香港、台湾都会过来，我们才是一个中国梦。海外华侨回去了，那个 Anglo-Saxon 美国就是把导弹装十个他都不会打你。
好的，
你是一个非常有道德的国家。
好的，非常感谢李先生您参与我们今天早上讨论，
谢谢你们。
我们现场还有很多听众朋友等待，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其他的听众朋友，看他们有什么要跟大家来分享。陈先生您早。
是我吗？
哎，对，您请讲。
主持人早上好。这个问题我谈点看法。这两天萨德乐天已经到了一个不可约束的地步了，我认为这种行为我认为是非理性的。
嗯，
国家有国家的定力，中国政府向来是主张互不结盟，互相尊重那个领土主权和完整。什么是主权？所以这个问题我们老百姓吵到这个样子，什么是砸东西啊，是喇叭唱国歌啊，这个不是这么回事啊。你是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第二经济这个实体，世界上你现在跟那个几千万的国家吵到这个样，我认为已经不能控制了。而且我对外交部发言人老是什么坚决反对已经没意思了。因为这个是涉及到一个技术层面，这个任务是解放军的工作，不是我们脉冲的什么开这探葱油饼的人的事的。现在变成这个是用一种国家的媒体的一种就是引导力啊，把那个老百姓那种愤怒情绪影响到这个是很不正常的。
嗯，
我们的国家是相互尊重主权领土完整，这个是人家的主权啊。你自己
老师，您觉得安装萨德其实是韩国的主权范围内可以做的事情？
当然是人家主权了，你是不是大国沙文主义了？你这样，至于技术层面，你这个是解放军的层面，我们这个军事专家的层面，你根本不是。我们现在变成是什么了？砸东西，这个是民族。
您觉得应该政府层面去解决，而不应该把它放到民间去？
当然是一个政府层面的。你政府外交定力，现在来看，我们这个外交定力都是有点欠缺的，不是积累，不是很好的，不是学学外语就是外交啊。这个问题要搞清楚了，现在到了已经走火入火了。我昨天也说了，现在脉冲的也变成军事专家了，什么一碰就是什么2000公里的探测距离，再一碰就是什么打掉什么导弹防御系统，这个已经都是不要把解放军的工作抢来自己做。所以现在中国好多事情做不好，因为所有的东西要讲专业。
嗯，
像踢球一样啊，你都是不是专业的事搞踢球，你就踢得上去吗？那当然这是一种笑话了。所以，这我们这个老百姓要理性看待这个问题，不要来在这乱讲。现在民间左右外交、左右国家政策，这是非常危险的。
嗯，
我最后告诉听众一句话： 尼克松回忆录讲到反对越南战争，尼克松讲了，我们国家的外交政策不是靠你们游行示威而来制定的，这句话相当要履行，就是政治家有政治家的职责定律，就这样。好
的，
好
好，好，非常感谢陈先生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我们现在马上把时间交给其他的听众朋友。史先生您早。
你好，是我是吧？
您请讲。
主持人好，主持人好啊，我不大赞成啊，不大同意那位嘉宾的说的那些内容啊，我有点反对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在分析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不应该用意识形态来引导我们自己的思维，如果我们都要有意识形态来引导的话，那个事情就根本就不用说了，对不对？那么很简单一个道理，你说北朝鲜对南韩产生了威胁，那么你韩国、日本、美国整天在北朝鲜家门口演习，随时就可以突然出兵把北朝鲜拿掉的那个架势，乔治布什不是一直就说吗，保北朝鲜是个 evil country， 对不对？是个轴心国，随时就可以把它去掉，那么这对北朝鲜是不是威胁呢？所以北朝鲜所做的事情，我觉得他只是为了保护自己，他不想叫和任何一个发生战争，他只不过是保护自己。
那您觉得他给中国带来麻烦了吗？
这个事情我们管不了，我们没有办法带来麻烦，也只能带来麻烦，那又怎么样呢？中国又没有对朝鲜有核保护，对不对？那你让朝鲜怎么办呢？对吧？这个事情我们必须要站在朝鲜的，就是说把你自己的脚放在别人的鞋子里面，你去试一下，你觉得应该怎么样？对，我觉得是这样。至于萨德问题，很简单一个道理，萨德连汉城都保护不了，对吧？也许韩国他做这件事情是为了保护自己，是为了对抗北朝鲜，也许这样，但是他事实造成的是对中国和韩国对中国和俄国造成了威胁。因为那个朝鲜那个岛的距离是一共几千公里，大家都知道，而你萨德防御的范围是几千公里，大家也都知道，或者说在这些方面也是进行了评论，也就是说中国东北的嘛很多地区如果布置萨德的话都会在他的监控之下，是不是？事实上也不是在韩国的监控，事实上其实就是在美国的监控之下。那您说对俄国和对中国有没有威胁？毫无疑问是有威胁的，只要是一个人都能知道的，除非他不是人，是吧？好，第二个我们要说该不该反应。
那不是该不该反应，是我们问您觉得就是这种抵制韩国货，比如关闭乐天超市，这个有没有用？
我想把这件事情先谈通过三个吧。第二，该不该反应的事情，想表明一个观点，就是说如果大家想一下，如果这件事情是中国是美国，而美国是韩国的话，美国中国的倒过来的话，美国人该不该反应？所以说该不该反应这件事情代表了你的屁股坐在哪里，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屁股作为一个中国人，如果你作为中国人站在中国人立场，你不反应那才怪，就应该反应。如果你不反应，那说明你的屁股站在别人身上，那么倒过来要问一下你的祖宗是谁，对不对？所以该不该反应这个事情也不用说，你是什么人你就应该做出相对的反应，对吧？好，这个反应有没有用，我比较赞成陈先生的观点，如果通过民间的反应那是肯定是毫无作用的。那么我想那么我们能不能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能不能通过民众的反应能够带动国家也产生了反应，给国家一种压力。
所以您因为认为这个东西是从下而上的一种反应的过程，是吧？
我觉得中国在很多事情的发展过程中有很多地方都是从上而下的，或者是从上面受益之下的，至于到底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我想说的一件事，反应有没有用，我想只要是中国有适当的反应肯定有用，关键你反应怎么反应，如何反应，反应到哪个程度，只要你反应，如果中国政府的的确确做出真实的反应，打个比方撤出自己的领事，对吧？和韩国断交，表示说要和韩国断交的这种姿态，对不对？把贸易全部锁掉，和你韩国不相干，打个比方。
好的，好的，史先生，我大概了解您的意思，您说在这个官方层面是要有这么一个反应的，因为我们现在还有很多听众朋友那个在等待，可能麻烦您稍微简短一下。好的，
谢谢，我就这个意思，就是如果反应的足够一定会有效。
好的，非常感谢史先生。那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另外的听众朋友，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听众朋友等在线上，希望大家能用最快的方式然后表达您的这个观点。赵先生您早。
你们好，我坚决支持前面就是史先生的观点，我们一定要强烈反应，要反应到什么程度呢？我觉得应该反应到日本的要装萨德，台湾装萨德，最好呢菲律宾、越南通都把萨德装上，这个程度就非常好了。到那时候呢，我估计呢也就没有再什么好反应的了。关键的问题呢，就是朝鲜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是一个流氓国家，他不惜饿死自己国家数百万人， 这个样子外面在国内国的杀这种方法的杀人，这种流氓的国家在世界上找出几个来，我们把它放在一起，没几个跟他是一伙。
嗯，
另外他这个流氓国家的这些导弹从700、1000、2000、6000到大不动六大不动的这个6000等等等等，这个射程已经够了，只要能装上核弹头就不在乎精准度。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南韩装这个萨德非常有必要。
好的。
另外中国政府为什么反应会如此激烈，因为萨德这个东西说短也就是700-800公里非常有效，说长2000-3000非常也是有效，说白了这个叫一石二鸟一箭双雕。朝鲜、日本、台湾最大的威胁是来自于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政府，最大的友邦是美国，为了阻止美国进行驰援，这些国家一旦受到侵害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是有很多很多长城的导弹是来是对付，不是对付朝鲜，也不是对付日本，也不是对付台，不是对付台湾，是对付为了支援他们的盟军美国。从这个角度上讲，萨德可以讲是一箭双雕，一石二鸟，我觉得非常好，应该装。
嗯，好，非常感谢赵先生表达您的个人观点。接下来我们还有很多听众朋友等在线上，希望您用一分钟的时间简短的表达您的这个意见。李女士您早。
喂，你好。
您请讲。
是我吗？
嗯，对，您请讲。
啊，我觉得那个装这个萨德当然会殃及于一时，对中国是有影响的，但是呢我们应该把那个麻烦制造者那个金三胖子想办法把他那个制服，因为他把大哥也不当大哥了，而且呢一直在搞事，不断的在搞事，而且搞的都是那个可以讲那个都是干的那个就是反人道的事情，让国内的人民挨饿，然后搞这些名堂，搞了以后弄得全世界鸡犬不宁。如果这个朝鲜不没有核了，你再装萨德了，中国就应该有话讲了，就是比较理直气壮了。你现在他朝鲜那么多核，你不让他弄的话，那你韩国人也会就说那别的国家受影响的人怎么说呢？这样子。
好的，
谢谢，
感谢李女士。接下来我们马上把时间交给其他的听众朋友。刘先生您早。刘先生，请您关闭您的这个收听设备，用最简短的方式来表达您的这个看法。刘先生您早。嗯，可能我们这个刘先生接的时间有点长哈。刘先生您早。
喂，是我是吧？
对，您请讲。
就是您的这个收听。哎，我跟你讲，他这个萨德系统吧，对中国肯定有影响。
嗯。那您觉得这种抵制应该吗？
这个前边那个，因为什么，没有必要前有一个什么听众是观众，将要向韩国人道歉。中国的游客到济州岛去旅游，关在小黑屋里边，韩国人什么时候道歉过了？在第一个李先生讲有什么跟韩国断交，那么过两年日本什么再部署了，那么你跟日本人断交。
嗯，您好的，嗯，好，非常感谢刘先生。那么接下来接听另外一位听众朋友热线电话。李先生您早。
是我吗？
哎，对，您请讲。
我呢简单讲一下。
嗯，
那个我觉得中国现在用什么砸人家东西啊，砸韩国车什么抵制那种的百货这个东西嘞，
您觉得有用吗？
没有用，毫无用处的。
嗯，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可能要交给其他的这个听众朋友啊，因为时间都比较紧了。那好，首先是王先生您好。嗯，王先生您好，可能我们要把这个时间先暂时的交回蔡元。蔡元您早。嗯，王先生请问您在吗？
哎，我在。
嗯，好，您请讲。
萨德武器啊，这个所装的原因是什么？那是朝鲜这个流氓国家，他是违反这个联合国的这个协议，违反联合国的规定。
嗯。
所以才这个朝南韩只有来防备。
嗯。
另外一个，如果说不能装的话，俄罗斯的。它是有这个，这样类似于这样的这个萨德这个武器的，而且它的范围是远远多于这个韩国这个，
嗯，
所以要反对的话，如果中国要反对的话， 你可能你连俄罗斯应该也应该反对。
嗯，
我觉得就像好像现在我看网上有一句话，这个话虽然听起来这个很俗，但是呢这个它是很有道理，就是只允许这个朝鲜放炮，不允许南韩防爆。
嗯，
就这一点。
好的。非常感谢王先生参与我们今天节目讨论。那么在这里要提醒听众朋友，那可能我们这个语言用的要稍微文明一些，因为我们这是公共的国家广播公司。那么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另外的一位听众朋友杨先生，您早。
哎，嗨，主持人，
您请讲。嗯，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我是这样看的。
嗯，
在南朝鲜来讲，那个萨德武器是主要对待中国，我想不可能。
嗯，
主要对付北朝鲜这个国，
嗯，
但是要保护自己。但是美国就是利用了南朝鲜的这个想法，他装杀毒武器肯定是对中国，这个是大家都是很明白的。所以说对这件事情，我的看法就是说，对美国人讲，中国跟南朝鲜闹，他是最赢家是谁呢？最大赢家就是美国，大家应该清楚这一点。所以中国搞那些抵制，我认为是错的。
嗯，
我认为中国真正的要保护自己，就是发展自己的科技，高科技的东西，包括那个超音速那个导弹，这才是真正的一条路。
嗯，
而不是真正这个方法。这个是我就讲，
嗯，
就讲是我的观点，
嗯，
好不
好？
好
的，非常感谢杨先生发表您的观点，然后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还有很多听众朋友等在线上，接下来马上把时间交给下一位听众朋友 Harry， 你早。
哎，早上好。那个，我简单的说，哎，主任好。那个就是说两个观点，一个是这个国现在，因为这我们是中年人嘛，然后有一些反应，就是两个极端，一个是反对乐天，
嗯，
然后还有一个呢是认为跟乐天没有关系。但是我个人认为，民间反对是正常的，实在是肯定要有一些态度的。然后呢，然后现在呢是一个比较，我觉得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政府已经被绑架了，就是说，朝鲜你没有听中国政府的话，或者怎么样的话，中国政府无力去控制它，
嗯，
所以造成了韩国和美国不支萨德。但是呢，然后中国他们忘了，中国其实就是不结盟、不干涉别人内政，所以这个事情呢，只能从外交手段、从经济手段去。
好的。
但不能说你放一个导弹，我就得再放一个导弹。你等一个核弹头，我也搞一个核弹头。这个韩国和美国这样做绝对是不对的。所以，
好的，
中国要在韩国外交手段上、经济手段上一定要遏制，
嗯，
一定要让韩国知道这个代价是很大的。
嗯，
所以这个中国政府要做的就是在这方面，不是说。而不是说要武力怎么样。
好的，
所以
感谢 Harry。
要让韩国要知道这个经济方面的痛楚。
嗯，好，我们把最后一位听众朋友接进来，可能还有其他听众朋友接近不了的话呢，希望下次您尽早
早点打电话，
参与我们这个节目。最后一位是王先生，王先生您早。
哎，你好，
请您用简短的一句话告诉我们。
我说，第一，反对是他本身的错误，不是他本身的错误。第二点，萨德陆韩保护不了韩国的，是引进以后美国大兵才可以保护韩国的，他们是想这样。那么我们当初设定东海防空识别区也是有很多人反对嘛，所以我们在军事上还有一句话很重要的，都是说孙子兵法说知己知彼，但这句话是不对的，应该是知彼知己，因为知道别人是再能百战百胜。我就说这一点，谢谢啊。
嗯，好的，非常感谢王先生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那么还有听众朋友可能暂时没有办法接听您的这个电话，那么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把它交还给蔡元。蔡元，你刚才提到了一些你这个对于这个萨德这个问题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哈。那最后我想问你就一个问题，你觉得在未来的这段时间，你所感觉到的一个走势，是不是中国跟朝鲜半岛上的两个国家的关系都会继续恶化下去？蔡元，可能这个蔡元接近来可能稍微有一点点困难。
哎，我觉得这两个国家对跟这个朝鲜还有和这个韩国的关系都会继续恶化下去，因为现在朝鲜基本处于一个失控的状态。现在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现在前段时间宣布这个煤炭禁运，然后但是看来效果也不是非常大，而且跟这个韩国现在的经济关系啊、经贸关系闹得是比较僵。通过抵制这个乐天之后，我觉得这个是关系看来是在东北亚这关系会比较差。
好的， 非常感谢我们的特约评论员蔡元今天早上参与我们的节目，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打进电话，那么也对可能没有接听到的这个听众朋友呢表示歉意。
嗯，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中文普通话节目两个小时的全部内容。
接下来呢，我们要把时间交给广东话组的同事，大家如果想要继续对就此事发表您的观点呢，给我们的网站留言 sbs.com.au/mandarin。